聊茶道的主题是信仰的根基。经文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彼得后书的第一章16节到21节。盖房子需要干什么？挖根基。如果房子的根基不扎实不牢靠，那么有个风吹草动或者四川的地震，房子就会倒塌。你记得举世闻名的法国的比萨斜塔，从12世纪开工一直到如今这800多年来，经过了多次的维修，刮了许多的珐琅，但是每年它还是在慢慢的继续的倾斜倾斜倾斜。为什么？因为它的根基有问题。比萨斜塔的地基是由软土粉土还有沙土交错相间形成的，它底下的根基不牢固，所以它上层的建筑也很危险。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信仰的根基。好，请问了，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教会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耶稣基督，还有呢？圣经。很好，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2章20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圣徒就是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好，请问根据这节经文，教会的根基是什么？什么？使徒和先知，还有呢？还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那么到底教会的根基基础基石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还是使徒还是先知？正确答案是教会的根基是神的道。神的道是教会的基石。神借着使徒和先知写下了文字的道，就是这一本圣经。使徒写下了新约还旧约？新约。多少本？27本。那么先知写下旧约几本？39卷。一共几卷？27加上39，66卷。新旧约圣经的66卷文字的道，就是你我信仰的根基。正如罗马书10章17节说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哪来的？基督的话来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基督的话，这圣经的根基上。更有谁呀？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耶稣基督是肉身的道，记得吗？约翰福音1章怎么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是那肉身的道，教会就是建立在这道的根基上。文字的道和肉身的道，文字的道是什么？什么是文字的道？使徒和先知所写的新旧约圣经。肉身的道是谁啊？主耶稣基督。这道就是你我信仰的根基，是教会的磐石。凡是全心信靠他的， 就永不动摇。正如诗篇第十八篇三十节说的，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什么？炼净。炼净什么意思啊？没有任何杂质，不掺水分，是毫无错误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但是我们的世代仇敌魔鬼撒旦很狡猾，他也很老练。撒旦累积了几千年拆毁教会的宝贵经验，他知道拆毁我们信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根本处着手，打击我们对基督的信赖，摇动我们对圣经的信心。一旦我们对神的道起了怀疑，一旦我们的根基摇动了，我们的信仰就垮掉了。这是撒旦从古至今一贯的伎俩，你记得吗？在伊甸园里头，撒旦对人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人都树上各样的果子吗？真的吗？神的话可靠吗？然后他接着说什么？
不一定
吧，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神说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撒旦怎么说？神骗你的，其实不一定的，神的话靠不住，他说话不算话，别上当了。就是没看到没有，直到如今这个老魔鬼还在耍他的老花招，他的故伎在重演。撒旦在今天还在不断地向我们提出对圣经对神的话语的质疑，叫我们怀疑神的话的真实性，怀疑神的话语的可靠性，怀疑圣经的绝对性。他说神岂是真说，圣经真是神的话吗？他绝对无误吗？一点错误都没有吗？真的吗？不一定吧，没有骗人吧。这个老魔鬼老奸巨猾，他至今还在继续向人类发火箭，要攻击我们信仰的要害，信仰的根基。
撒旦利用三种人来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一种人是明目张胆诋毁圣经的人，就是敌对基督的人。第二种人是外表尊重圣经内心却不信的人，就是假冒伪善的人。第三种人是口头高举圣经行事却背道的人，就是言行不一的人。好，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种人。第一，敌对基督的人。
往往撒旦借着一些狂妄人的口、骄傲人的口、无知人的口起来拆毁我们的信心，诋毁我们的信仰。例如马克思曾经说，宗教是人民的什么？鸦片。他指的是基督教，基督教是麻痹人类灵魂的毒品。哇，好恶毒的攻击啊。这十九世纪英国首相 Benjamin Disraeli 说过，当求知停止了，信仰就开始了。换言之，他说当你不动脑筋的时候，你就开始相信圣经了。这是撒旦的另一支毒箭。尼采德国的大哲学家说，哎呀，那些每天闲着无聊无所事事的人啊，很容易产生信仰。这是有情可原的。 但是呢，这些人没有权利要求我们也跟他们一样的迷信。你可以听出来了，尼采对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鄙视，何等的嗤之以鼻。但是他的背后是谁？撒旦魔鬼。据说美国的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据说他曾说，如果没有宗教，他指的是基督教，如果没有基督教，世界就大同啦，天下就太平啦。换言之呢，他说世上所有的纷争都是这一本圣经惹出来的。还有伏尔泰 Voltaire， 法国的大思想家，说宗教信仰，他指的也是基督教，相信圣经的。他说信圣经是反理性、反科学、反常识的。还有 John Stuart Mill， 英国的经济学家，说上帝这个名词啊，所表达的不是我们的思想，乃是我们缺乏思想。美国 Cornell 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Andrew Dixon White 说，基督教的成立所开始的新的神学的进化，导致了过去1500年来科学的退化。换言之，他说人们越研究圣经，就越忽略科学。还有普鲁士的国王 Frederick the Great， 他说宗教啊，是为了稳定大局，不得不继续维持的一个大骗局。还有 Luther Burbank， 美国的植物学家，说一个美好的上帝会把人类打入地狱的硫磺火湖，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异端邪说。还有 H.L. Mencken 这么说，宗教信仰啊，总的来说是人类的一个咒诅，它表面上似乎是劝人为善的，其实呢，宗教抹杀了人类的良知和理性。Elizabeth Stanton， 美国的女权运动倡导者，说教会和圣经啊，是妇女解放的最大拦阻、最大障碍。看到吗？许许多多有名望及基督的人都群起，明目张胆的诋毁圣经、反对圣经、攻击圣经。但是俗话说得好，明枪好夺，然后呢，暗箭难防。这些公开抵挡基督的人，我们可以认得出来，可以小心防范。但是还有一种假冒伪善抵基督的人，他们的手腕更加阴险、更加毒辣，防不胜防。这种人呢，往往不是基督教外的，而是基督教内的，甚至他们在神学院里、在教会机构里坐在高位上，身上披着长老、牧师还有主教的袍子，手里捧本圣经，道貌岸然，夸夸其谈，能说会道。他们说，哎呀，这本圣经很好很好，天下第一书，最畅销的。这个圣经里头包含了很多宝贵的教训、崇高的思想，还有道德的规范，还有真理的智慧，圣经很好的。但是小心哦，小心哦，我们要慎思明辨，要分清楚圣经里面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神话，圣经里头什么是真实的历史，什么是 构的小说，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吃鱼要吐骨头。我们要接受那个正确的，要排除那些错误的，不要囫囵吞枣，什么都盲目的信仰，盲目的接受。正如 Thomas Jefferson， 听过没有？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也是独立宣言的主要起稿人之一。他拿起一把剪刀，然后把圣经里头有关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童女生子、死里复活，所有超自然的部分全部都咔嚓咔嚓全部剪掉，把圣经剪得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然后剩下来的圣经呢，那些劝人为善的啊、行事准则啊、伦理道德啊、登山宝训啊，还有重新的整理编辑，成为他的圣经，叫做 The Jefferson Bible。你今天还可以在美国的书店里头买到，这是经过杰弗森总统过滤过的、筛选过的，所谓的他认为的纯正的真理。总而言之啊，撒旦魔鬼历世历代借着许许多多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聪明的人，想方设法，又是明枪又是暗箭，软硬兼施，要贬低圣经，要质疑圣经，诋毁圣经，否定圣经。好，有人说，哎，圣经啊是完全虚构的神话故事，就像西游记、白蛇传、聊斋志异、天方夜谭一样，全是胡扯，都是编出来的啊，骗人的。还有人说呢，哦，不对，圣经呢有一部分是历史的事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呢是虚构的情节，就像三国演义一样，是根据历史啊，根据当时的巴勒斯坦的诗，确有其人嘛，耶稣有个人嘛，根据这些历史呢编成的小说，但是里头呢真真假假掺和在一块儿。只有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没有分辨能力的傻瓜，只有那些弱智的人才会全盘接受、盲目相信、完全的囫囵吞枣。我再说一次，朋友们，撒旦魔鬼我们的仇敌很狡猾，他知道一旦这个信仰的根基动摇了，信仰的根基松垮了，那么教会就有名无实，站立不住了，成了一个 social club， 成了一个俱乐部了。所以历史历代撒旦总是把炮火集中在圣经上，他千方百计要攻击圣经、诋毁圣经。正因为这个缘故，就是针对那恶者对圣经的攻击和诋毁，圣灵感动了使徒彼得他的仆人，写下了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借着这一段经文，神的仆人彼得要告诉我们，这一本圣经是绝对真实的，是确凿的，是可靠的。凭什么呢？有什么理由呢？彼得提出了两个证据，两个理由。第一，他说写新约圣经的使徒，当然也包括彼得自己在内，都是一手的见证人，他们所写下的是他们亲身的经历，并非是捏造的谎言。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要相信圣经的理由是，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又说了，写圣经的先知，就是写旧约的先知，当然也包括写新约的使徒啊，他们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他们所写下的绝非人意的创作。这两个理由，一方面肯定了圣经的作者 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肯定了旧约作者的权威，另一方面呢，这两个理由也反驳了那恶者对圣经的两个控告。哪两个控告呢？第一，那恶者说圣经是捏造的谎言；第二，他又说圣经是仁义的创作。这两个控告都是撒旦魔鬼对教会所发出的恶见。就是你听说过你的达芬奇扣子没有？有没有听过达芬奇密码？有没有？这本书是谁写的？ Dan Brown 布朗先生两三年前写的一本畅销书，还拍成了电影啊。这书里头呢，布朗先生说圣经啊怎么来的呢？布朗说是康斯坦丁，罗马的康斯坦丁大帝啊，在第四个世纪重新编写成的故事啊，它的内容都是虚构的，是夸张的，是骗人的，是有政治目的的。布朗又说了，历史上啊，真正的耶稣不是记载在圣经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四福音，不在圣经，而是记载在真正的耶稣啊，记载在多马福音、在腓立福音、在巴拿巴福音。他说这些圣经外面、圣经之外的福音书啊，他说耶稣根本就不是童女生的。不是玛利亚同女生的，他也没有从死里复活，也没有行什么神迹奇事。耶稣就是个凡人嘛，是个历史人物，跟你跟我一样嘛，是个凡人，他更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的。哦，他还说了，耶稣还跟莫大拉的玛利亚结婚了，还生了个女儿。啊，耶稣的后代至今还活着，就住在法国。但是可惜啊，布朗先生说，他说这些有关耶稣的真正的真实的历史资料都被这个康斯坦丁大帝为了政治原因啊给焚烧了，都销毁了。啊，我们今天呢所拥有的圣经里头的四福音的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新约的作者彼得、约翰，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迷惑人的谎言。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好恶毒啊！布朗先生的背后是谁啊？撒旦魔鬼，这个叫做贼喊捉贼。布朗先生他自己捏造了一个谎言，但是他反过来控告圣经的作者在捏造谎言，他自己凭着仁义创作了达芬奇的密码这本小说，现在他调转过来反咬一口，反而控告圣经的作者凭着己意编造了一个耶稣的故事。这是恶人先告状，小人先下手为强，这是颠倒是非，这是混淆黑白，这是扭曲事实。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有先见之明，他早就知道撒旦魔鬼卑劣的手段和他无耻的诡辩，所以呢他就事先感动了彼得，写下了这段经文来揭发撒旦的谎言，来反驳魔鬼的谬论。我们分别来看看彼得提出的这两个证据，这两个理由为什么要相信圣经。第一，在十六到十八节，彼得说圣经的作者就是写新约的使徒，也包括他自己，都是一手见证人，他们所写下的是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并非捏造编造出来的谎言。我们再读一遍，十六到十八节，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的大门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当父神得尊荣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光之中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上的时候，亲自听见的声音从山上出来。好，这里彼得在讲述耶稣的登山变相。马可福音第九章呢，有更详尽的记载。其实三个福音、四个福音当中有三个都有详尽的记载。我们来看看马可的第九章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就跟我在一块的人，有人其中呢，有些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就没有死之前了，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换言之呢，主耶稣预言了。门徒十二门徒当中有几个人呢、在他们有生之年还活的时候会预览，就是预先看到基督二次降临的大能。第二次过了六天，主耶稣的预言就应验了，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这是马可，马太这么说，马太说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像太阳一样发光，他的脸啊，哇，好光亮。在那个山上，主耶稣彰显了他二次降临的荣光与大能。又怎么样，一部好电影啊，在正式上映之前会不会有一个叫什么 preview， 两三分钟的预告片，英文叫做 preview、当你看到这两三分钟精彩的预演，哇，你就知道以后的两三个钟头的影片一定更加精彩。或者你在饭店里头吃饭，吃大餐之前呢、服务员围上两三道开胃的小菜啊，英文叫做 appetizer， 小菜啊，开胃菜啊，像花生啊、什么泡菜啊、海带丝啊，当你尝了这个小菜，yum yum， 你就知道以后的大餐一定更加的美味。好，现在啊。主耶稣把这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把他们三个人带到山上去，让他们先尝一尝小菜啊，先看一个片头预告片。哇，他们一尝一看，哇，小菜都那么好吃啊，片头都那么精彩啊，哇，那么将来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光彩一定更加的无可比拟啊。哇，我顺便提一下啊，兄弟们，我们今天呢，虽然没有机会像彼得、约翰、雅各一样到山上亲眼目睹耶稣变相，好，没有机会，但是我们的神不偏待人，他偶尔也会让我们，也许在祷告中或者在灵交中，偶尔让我们浅尝浅浅的稍微尝一尝天恩的滋味。你尝过没有？你经历过没有？祷告的时候，灵交说：“哇哇，突然圣灵充满，哇哟，好甜美哦！哇，祷告的时候，神听祷告了，哎，好真实哦，就像神在我旁边一样，那言语无法诉说哈，心里头充满了平安喜乐，哇！我们盼望天天都可以如此啊，时刻都可以跟他这么亲密的相交啊。但是很可惜啊，这样的经历往往如昙花一现。”一下子就，哎，怎么那个感觉没了？哎，怎么搞的？我昨天觉得好清净，今天怎么又冷淡了？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称之为高山上的经历 （mountain top experiences）。就像彼得的一样，在山上只有一会儿功夫，一会儿就要下山了，要面对现实了。好像彼得的，这是将来荣耀的预览。A preview of future glo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Preview. 这是天国宴席的预尝，先尝一尝 appetizer of heaven， 让你尝一尝天国的小菜啊。上帝呢，先让我们瞟一眼天国，就这么瞟一眼，不用仔细，瞟一眼天国荣耀，哇，呼，这是先尝一尝， 天堂的前头，别小看，哇，这一眼就看了瞟一眼，哇，对哟，就叫我们流连忘返，呼，这一点点，尝一下，就叫我们回味无穷，哇，这么好吃啊，哎，天堂那么美好啊，跟耶稣相交，呼，何况将来基督再来，天国降临，荣耀彰显的时候，那个荣耀是何等之大。又怎么样，这些经历，这些 mountain top experience， 这些我们跟主就那么短短的相交的那个甜美的经历，这些经历的目的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盼望不要寄托在地上，乃是把我们的盼望寄托在天上那个永远的国。一旦我们尝了那天恩的滋味，我们预览了基督降临的大能，地上的荣华富贵都变得淡而无味。你尝过天上，哇，那地上算哈佛又怎么样呢？地上有钱有房子又怎么样呢？阿们。我们刚刚唱那首歌记得吗？为你将欢忧丢弃，怎么样？彼时一切迷离。真的吗？我们看淡了这个世界吗？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基督徒仍然野心勃勃，抓住这个世界不放呢？为什么要夸口我们在地上的成就啊、哦？我怎么样？我儿子怎么样？我的房子，我的学位，我的，甚至夸口在教会里的功劳啊！我教会有多大多少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缺乏高山上的经历，我们缺乏内室里的灵浆，我们没有凭着信心预先看见那个将来激动无比永远的荣耀，没有看见，所以对这个世界的虚荣仍然是依依不舍，紧抓不放。好，我们言归正传，我走题了一会儿。言归正传，这三个门徒在圣山上看到耶稣变相，哇，又看到旁边两个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在荣耀里，他们看见的都目瞪口呆，魂不守舍，哇，太美好了啊！这个时刻谁开口了？这个大嘴巴彼得开口了，他说什么？拉比，老师啊，我们在这儿真好啊，在山上太美好了，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话没有说完，突然之间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这是天父上帝亲自从天上说话，肯定了基督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仅是个凡人，他是神降世为人，这是我的爱子，这是父神所喜悦的。是十六节我们刚刚读的，彼得说，我们从前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什么？亲眼见过他的威荣。第十八节，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怎么样？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哇，那极大的威荣。十七节，他从父神得了尊贵荣耀，极大的荣光。哇，彼得说，哎，我们是一手，不是二手，不是道听途说的，我们是一手见证人，我们在高山上，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耳听见，我们亲身经历基督的大能的降临啊！哇，我们已经预览了基督的荣光，我们预尝了天国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基督一定会照着他所应许的，一定要第二次大能的降临，这是事实，这不是虚构的，这不是捏造的，这不是骗人的，这是真实的、可靠的、确实的，因为我们有亲身的经历，我们是一手的见证人，所以你们应当相信我们这些新约使徒的见证。你们要相信我， 圣经是真实。好，这是彼得第一个我们应当相信圣经的理由和凭据。我们再看第二个理由，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彼得说，哎，不仅是写新约的使徒啊，是一手见证人，而且那些写旧约的先知也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本圣经绝非人际的创作，不是人凭己意写出来的。十九节，十九节，彼得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哦，这里啊，先知的预言不仅是预言的一部分，而是整本圣经经上所有话，所有的经文。彼得说呢，我们并有先知什么？更什么意思啊？更就是更了。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里有个更的，就有个比较了。什么比什么更确凿？什么比什么更可靠？这段经文的意思啊，就是经上的预言，就是圣经上所有的话，比彼得的经历，他山上的经历更可靠、更确凿。不是说他山上的亲身经历不可靠，而是说神的话语比他的经历更确凿、更可靠。因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圣经比经历更有分量、更有权威。今天啊，很多人，尤其是灵恩派，注重经历，高举经历。他说：“哇，我有个特别经历，我做了一个梦，哇！”天使向我说话，或者耶稣向我显现，哇，我看到这个，我死了以后到了天堂，我看到天堂怎么样，地狱怎么样，哇，我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我有什么经历，哇，眼见为实嘛，是，所以我的经历一定是确凿的，我的经历一定是可靠的。不见得，听懂没？如果你的经历、你的感觉，不管多么美好，不管多么神奇，违背了圣经，你要放掉你的经历，抓住神的话，因为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圣经比我们的经历更大、更可靠。我们继续看十九节啊，如同你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什么？灯照在暗处。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世界是一个暗处，是个幽暗的世界，是一个一片昏暗、懵里懵懂、黑白混淆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光照，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但一旦有了神的道，哦，这个道有如灯照在暗处。哎呀，有了灯了，黑暗中有灯光了，我们就可以看见，就可以分辨，就有方向，就有目标了。我们继续读十九节，彼得说：“你们要在这预言，就神的话语上怎么样留意，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天发亮。还有呢，晨星在你的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好，请问这里的晨星，早晨的星是什么？晨星指的是什么？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耶稣基督说：“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早晨的明亮的晨星，晨星出现，黎明破晓。我们刚放金色黎明，指的是什么？金色的黎明，晨星破晓，晨星出现，哇，太阳出来，指的什么？本来是黑夜，一片漆黑，太阳出来，指的什么？谁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换言之啊，彼得说，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明亮的晨星就要来了。 哎，那个诚心要在哪里出现？你们的心里出现，不仅是外界，当耶稣再来时，不仅外界会光明，而且你们的内心也会亮堂。哎呀，你们心里头不再会朦胧，不再有阴影，不再迷茫，不再会糊里糊涂了，你们的心里头就会透亮了。那个时候主再来时候，你们就不需要圣经的光照，那时候不要读圣经了。感谢主，今天要读，因为那时候黑夜就要成为白昼了。耶稣来了，明亮的晨星，他的光辉要四处照耀。在大白天里头，我们就不需要灯光了，不需要圣经了。但是如今我们还活在黑夜里，因为耶稣基督明亮的晨星还没有来到，所以你们要继续的在这预言上干什么？留意，你们要继续的留心注意神的道，因为这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听到没有？是中文翻译的留意啊， pay attention， 不能够完全表达原来的语气。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这是非常强烈的语气。pay attention，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留意神的话语，因为这个道是黑暗中的明灯啊，这是你们的一线生机啊。这本圣经能够照亮你们的道路，能够指明你们的方向，能够指引你们的前路啊。没有这个明灯，没有圣经的光照，你们会看不清楚，你们会迷失方向，你们会糊里糊涂，你们会在人生的旷野里头漂流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留意啊，要 pay attention， 你们要听从神的话，要遵行神的话，要好好留意神的话，因为这是人生黑夜当中唯一的指南，唯一的路标，唯一的亮光。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神的话语上留意 pay attention。第二十节他继续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这段经文呢，罗马天主教不喜欢了，他们喜欢虚解断章取义，不看前后上下文。他们说大家好，圣经说的吗？还是彼得第一任的教皇说的吗？凭信徒老百姓不可以随便凭私意解经，不可以随便解释圣经，你们看不懂，老百姓看不懂圣经，你们有问题啊，应该去请教教会里头的权威人士啊，要去问问神父，去问问教会的主教啊，甚至问问教皇啊，因为只有这些人啊，这些人就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们才能够明白圣经，他们才能够明白教会的传统，他们才晓得上帝的旨意，只有他们才能够正确的解经啊。所以啊，他们是教会里的权柄，他们的权柄高过圣经。这是天主教，天主教说我们这些神职人员的权柄超过圣经，只有我们可以解经，教皇的权柄至高无上。就连彼得第一任教皇都说过，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所以你们要听我们的。对不对？当错特错。我们基督徒说不，这是你们天主教断章取义，你有拘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的主要是在讲圣经的源头问题，这里很重要。这段经文主要在讲什么？圣经的 source， 它的源头问题。圣经不是人自己随着自己的私意自作主张，自己编辑，像那个杰弗森一样的总统建，不是自己取舍、自己解释、自己决定的。不，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源头是神，不是人，更不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不，正如紧接着二十一节所说的，因为预言就圣经上的话 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谁的话？神的话，是神的话。注意这个感动，感动这个词在 NIV 英文圣经翻译作 driven along。 driven 什么意思啊？就像一艘船啊，在大海里头被风浪 driven， 被风浪驱使，随波逐流一样。照样写圣经的人也是被圣灵感动，被 driven along， 被圣灵的风驱使，被圣灵的浪吹逼，写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默示什么意思？还记得吗？神所呼出来的，是神的话，字字句句圣经里都是神所呼出来的。追问的话，写出神的话。好，既然圣经是神的话，借着人的手写出来的神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四点。第一，圣经是无误的，没有错，因为上帝是不会犯错。第二，圣经一定是可靠的，因为神是不会撒谎的。第三，圣经是没有矛盾的，前后不会矛盾，因为神是不会自相矛盾的。第四，圣经有绝对的权威性，因为神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好，既然如此，不论是我们信徒个人或者教会整体，我们都当凡事顺服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稳定的根基，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应当凡事顺服。阿们。好，听怎么样？如果我们有机会研究教会历史，或者研究历世历代的纯正信仰的正统教会的信仰告白或者信仰宣言，你会发现所有的正统教会信仰宣言当中都少不了这一条，就是教会是以圣经为根基，以圣经为本的，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都有这一条。例如呢，我们来看看1647年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就是魏斯敏斯特的信仰宣言，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信服的圣经权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会的见证，乃完全在乎上帝，他是真理的本体，是圣经的作者，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应当接受。阿们。还有1689年的斯布登的伦敦的浸信会的信仰宣言 London Baptist Confession 也是清楚的圣明，大家来读。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以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裁判者，而且对其裁决应当顺服。阿们。好，还有在哦，还有在网上查的啊，随便一家教会，一家华人教会，他们的信仰告白的第一条就这么说：我们相信包含66本书的圣经是有绝对的权柄。真实无误，其原本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为基督徒信心及生活的最高权威。请问你同意吗？阿们。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历世历代所有的正统纯正信仰正统教会的共识。只有异端邪说会否认这一点，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天主教，天主教他们信仰的根基不是唯独圣经，他们是圣经还要加上教会的传统，圣经另外加上教皇的谕令。还有摩门教 Mormons， 他们所信仰，他们的根基，他们说是信圣经，但是其实还要加上什么？ 摩门经，还要加上他们的创始人 Joseph Smith 他的意象，还有他们长老的启示啊，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信仰的根基说是圣经，其实他们篡改了，他们是圣经，还要加上他们的创始人 Charles Russell 的解经，他的解释，还有守望台的注释，还要加上一点，还有李长寿的召会，召会他们信仰的根基，他们说是信圣经，但其实他们有另外一本叫做恢复版，他们所信的是恢复版下面的注释啊，圣经再加上恢复版的注释，还有李长寿的亮光他写的一些书，这些异端邪说都否认了唯独圣经，只有正统纯正信仰的教会承认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了。但是问题来了，还有一种基督徒说是信，但是他们言行不一，他们口头上嘴巴说啊，我相信圣经啊，唯独圣经啊，但是实际上却在圣经之外又另外加添一些别的东西。例如林恩派就是一个典型的好例子啊，虽然在他们教会的信条里头，林恩派里头，他们白纸黑字说我们信圣经啊，圣经我信啊，但是实际上林恩派所追求的是异梦啊、异象啊、方言啊、预言啊、声音啊、一些经历，因为他们注重个人的宗教经历，注重一些神迹啊、奇事啊、医病赶鬼，他们就忽略了信仰维系的根基，忽略了圣经了。我再举一个最后的例子，你可能听过直奔标杆这本书，听过没有？直奔标杆，好，这本书呢是成为目标导向的教会，英文名字叫做 The Purpose Driven Church， Purpose Driven Church， 作者是华里克 Rick Warren，他也是全美一本畅销书的作者，哪一本啊？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的作者，是同一个作者，都是他写的。华里克是加州，我们加州的马鞍峰教会 Saddleback 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这个教会在Orange County 啊，离我们这儿不远，一个钟头不到就到了。他的教会呢，现在有将近，现在有的二三十年，有将近20000人，快要到20000人，是全美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因为他教会神速的增长，所以世界各地啊，成千上万的牧师跟传道人呢，都慕名而来，向他学习，向他取经啊，想要效仿他，也建立一个大教会，建立一个目标导向的教会嘛。但是问题是，请问华里克所推行的目标导向教会是不是以圣经为本的教会？是不是？华里克本人的答案是肯定是，当然是咯。他的书里头啊，他反复强调啊，教会的目标必须要合乎圣经，要合乎圣经。他说呢，有人以为啊，人多了，教会增长了，一定会在信息上妥协，也会在事工上妥协，但是我们绝不妥协圣经的真理。他口头上承认圣经，但是呢 John MacArthur 麦约翰牧师在 Sun Valley， 离我们这边40分钟啊，他是主任牧师麦约翰 John MacArthur， 在2005年，4年前，3月16号，麦约翰呢接受美国电台 CNN 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呢，他把华里克的信息，他书里头所讲的信息和圣经的福音做了一个对比。麦约翰指出呢，纯正的福音是叫人舍己，但是呢，华里克的福音呢是叫人满足自己。好，圣经的福音是有关救赎的信息，我们是罪人需要救赎， 但是瓦里克他的福音是有关人生的目标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人生目标。麦约翰说，圣经里的福音啊，涉及神的律法、神的恩典、人的败坏、罪的得赎，还有称义、还有成圣、还有圣洁、还有得救的信心、还有基督的主权、还有十字架、还有复活等等等等。他说这些呢，纯正福音最基本的要素，华里克的书里头没有按照圣经讲解清楚，没有讲解明白。换言之呢，小马卡特麦约翰牧师认为，华里克所提倡的目标导向教会妥协了圣经的真道。虽然他们口头上我们不妥协，我们坚持圣经，但是实际上他们言行不一。另外一位中心的牧者叫做 Paul Elliott， 他也有同感。他说今天呢，你们到处都可以听到目标导向教会，也能够到处买到有关教会增长的书籍。这类的书呢，它们的主旨是说呢，今天教会要听取世上的人的意见，要听取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意见如何，我们要不断地跟上世界的潮流，要顺应世界的风俗，要满足世人的需要，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开呢，不能够落伍了，不能够跟不上时代了。但是这位牧者说，他说这是错误的教导，因为我们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的教会定下了目标，神已经定了，在圣经里头，这个目标2000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说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他的话语、他的圣经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不需要跑到世界去问世人，去从他们找到答案、找到目标，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回归圣经，回归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成为以神的话语、以圣经为本的教会，不是 purpose driven church， 而是 scripture driven church， Bible based church， 以圣经为本的教会。到底谁对谁错？到底华里克的目标导向教会是不是以圣经为本的教会呢？是不是？我相信不是。他们不是以圣经为本，乃是言行不一的教会。但是呢，香港的宣道会的彭敬慧牧师，香港宣道会的彭敬辉牧师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争论啊，到底是不是圣经为本不要紧，因为他为十分标杆，为这本书中文的翻译本做了序言啊。他的标题是顺圣灵之事而行，这里头他说呢，好，这本书啊，这是陈敬辉的序言啊，说啊，这本书呢就是直奔标杆，就是圣经导向教会。这本书啊被称为20世纪教会的经典之作，确有其因，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本书呢说这个作者就是华里克吧，作者以初出茅庐的一个传道人，并且在同一个地区，就在加州啊，十多位誉满全美的牧师，包括谁啊？ John MacArthur 麦约翰，还有谁啊？舒罗伯 Robert Schuller， 还有谁啊？斯塔克 Charles Window， 还有呢 John Wimber， 他已经过世了，这四个人。他说这十多位誉满全美的牧师啊，包括这些人，竟在16年内建立一所万人的教会，超过10000人的教会，另外还有20多所分堂，不能不称之为奇迹。这么快时间增长那么快，真是神迹啊！注意这里啊，彭敬辉牧师把这里的4个传道人相提并论，在他眼里头，这4个人都是德高望重的神的仆人。但是你知道吗 ？Robert Schuller， 苏罗伯是哪一个教会的牧师？
crystal 和 legal 哪里？水晶宫大教堂的牧师，
他传的是成功神学，他是个更改了福音的。圣经怎么说？
谁敢更改福音就怎么样？可咒可诅。
这是个假先知、假传道人、假牧师，更改了福音，福音的仇敌。
还有教温本、教温本、温约翰，现在已经过世了，他以前在富勒神学院教书的，他是
John MacArthur， 他是麦约翰牧师坚决抵制、坚决反对的灵恩派，葡萄园的第三波的发起人。只有 Charles Window 斯查克的信仰比较正派一点。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彭敬卫牧师要把这四个人、这四个疯马牛、毫不相干的人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有什么共通点？
只有一点。哪一点？他们都是上万人的大教会的大牧师。
至于他们的信仰是不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
对彭敬慧牧师来说不要紧，不重要，只要人多就行了。
但是使徒彼得怎么说的？第一要紧大，不是不要紧没关系的，只要人多，不，而是第一要紧、最要紧的。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是圣经的话，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的信仰必须回归圣经，这是最要紧的。
但是彭敬慧牧师虽然他德高望重，虽然他表面上
高举圣经，我们相信绝对圣经无误，
但是到了实际运用的时候却放弃了圣经的原则，
选择了群众路线，他的言行不一。
我想起了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他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什么呢？不去行的。
有了神的道，哦，是有的是神的话语，这是唯独圣经绝对无误了，但是不去行的，
他好比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哪？沙土上。
比萨斜塔不可靠，然后雨淋、水冲、风吹、地震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听什么呀？
不要羡慕今天的教会增长运动，或者这个大会那个大会，哎呦好多人哦，别去凑热闹。他们表面上哇人山人海，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是他们信仰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磐石之上，是靠不住的。
也许有人会抗议，在网上他们叫我陈哥，
哎呀陈哥最喜欢批判人了啊，为什么你总是喜欢指名道姓点名批评人啊，要攻击人，为什么你要论断人，岂有此理，高傲自大，总说别人不对你最好，别人都错了啊。
不，弟兄姊妹，
这不是攻击，
这乃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这也不是论断，这乃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判断。
论断是什么？还记得吗？
论断是揣测人心的意念，论断是猜测暗中的隐情。我没有论断人的心思，没有论断人里面的动机，我只是根据事实，根据他自己所说的话，他所写的东西，指出他的言行违背圣经的地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什么都有益啊？
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圣经可以指正我们的错误，光照我们的错谬。
听什么呀？
教会领袖做牧师的，做传道人，教会领袖的一言一行举足轻重。当教会领袖和大牧师妥协了真道，信徒也会跟着糊涂。 当牧师带头的牧羊人走偏了，群羊也会跟着迷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不仅是西方教会，华人教会，不论在中国，不论在大陆，不论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到处世界的教会都是这样，群羊迷茫，困苦流离，像我们刚刚唱的，哎呀，谁体贴神的心啊，就是备受践踏吞噬，流离失所，不知何去何从啊。最可悲的是带头过稀泥，带头搅浑水的竟然是大牌的牧师，德高望重的传道人，谁体贴神的心？但就怎么样，你我没有借口，我们不能埋头，我们那牧师都这么走了，我们跟着吗？那传道人我怎么查，我是个明信徒，我们就跟着吧。你不能够盲从，我们要效法圣经里头《使徒行传》十七章比利亚人的榜样。这地方的人咸鱼贴撒罗尼迦人，他们天天干什么？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有责任分辨，本着什么分辨？根据什么分辨？圣经。求主帮助我们，不仅仅是喊口号唱高调，不仅仅讲到的时候啊，我就我的口才好啊，打一打就花拳绣腿，你看我懂圣经啊。讲到不是唱唱歌，不是表演，讲到要打的，打谁啊？不是打人，打魔鬼的。世界上这么多错误的教导，那么多撒旦的谎言，那么多他捏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太多要揭发的，太多讲道要把它指出来的，圣经都全口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有益处的。求主帮助，不要单单在信条上、信仰宣言上、信仰纯正啊！你看我们的教条说的，圣经神默示的，唯独圣经，不仅仅如此，不仅仅喊口号、唱高调，要抛举十字架，要回归圣经，不够不够，嘴巴说不够，我们更要脚踏实地的遵行神的道，要实实在在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们要在这预言上，在神的话语上留意，要在圣经上扎根，听了道要照着去行，要喷了喷粉，这才是好的，要留意啊。因为晨星快要出现了，那明亮的晨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个人的工程，不管你是金银宝石、草木和蝶、真材实料、偷工减料，都要显明了。所以切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他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什么呢？行的，听到行道的。我要告诉你，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盖房子深深的挖地，听了就去行，把根基按在磐石上。他听到行道，他在神的道上扎根。到了八大水地震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请问你信仰的根基牢靠吗？是在磐石上吗？你听到照着去行吗？我们来唱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眼把作亮光是云染
耶和华你的话，主耶稣要来了，这黑夜要破晓，这黑暗的世界要过去，你准备好了吗？
如同那黑夜中的明灯。哦，主啊，照亮我们的前路，帮助我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帮助我们警醒，听从你的话语，照着你的道去行，如同那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靠着你的真道，那圣灵的宝剑打那美好的仗，帮助我们在这世上敬虔度日。因为有许多撒旦的谎言，有许多恶者的攻击，有许多迷羊在外流离，没有听过你的真道，在黑暗中摸索，帮助我们高举起你真理的旗帜，高举起你真光。欧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在这世上知道那真善全名，知道那基督的降临，知道主啊那晨光在我们心中出现，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欢喜的见你的面。如今坚固我们的手，不要让我们放下兵器，帮助我们打到头打到底，高举你的圣灵，荣耀你自己。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